好，弟兄姐妹早安。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当我们说到大卫作王，其实大卫的作王基本上不是他自己的人生目标。从开始他就祈求想要作王，想要当皇帝我想这不是他自己的所求，是神的带领，是神的拣选。所以我们来看人生有一些事情是神的拣选，有些东西是人的拣选，人想要人的追求，但有些事情是背后有神的一个旨意跟安排。那尽管如此，神有一个旨意跟安排，拣选了大卫作为以色列的王。可是在他走着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东西是要不断的在真理的里头来求指引的，在真理里头来求引导。如果不是不断的寻求神的时候，人很容易的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做决定，就走自己想要走的路。所以有求神的事情上就会看到神迹，可是在不求神的情况底下，人自己走的有时候就会看到人所走的事情所要经历所要面对的一个后果。所以当今天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时候在这里我分三个段落来看，就是我就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人有求跟有所不求。有求你会看到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指引，当不求的时候也有一个人的私欲的一个的带领，是吧？就会看到有不同的结果或者不同的局面会跟着出现。那首先我们看到大卫做王的这件事是有神的一个心意跟拣选，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就不是大卫求，可是大卫愿意顺服的时候当中就一路在蒙引导。首先第一段看到的就是众民怎么样认定大卫做王的这一件事。那么在这一段我们看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这一段，基本上里头有几样东西我们可以来思想。第一就是是通过了各种的考验之后的得胜。那么从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王。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大卫他其实他的人生经过了前后有十几年，从他很年少少年的时期怎么样在牧羊，怎么样打死猛兽保护他的羊这些种的牧羊的生命，一直到他被拣选被高立。那当撒母耳高立他的时候，已经是宣告已经认定了大卫是未来的王可是这个过程等他遇到扫罗，跟随扫罗而被扫罗嫉妒，被扫罗追杀这个整个过程前后就拖了超过十年。那一直到可是大卫都还是很年轻来到三十岁的时候才是终于到他做王的那个这个时间。那我们看到说在这个经历的过程里头，其实是看到当一个人蒙拣选，当神要用一个人，可是在时间上来说还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考验当中包含了时间，包含了经历，那包含了一个又一个重重的考验，而且这些考验都是又大又难的。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是为了要让这个生命茁壮，让这个生命成长让它壮大起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当经过了这个漫长的训练考验，也就是好像考试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神的一个计划想要用我们，可是当神计划要用我们，不是说被拣选了被呼召了那我们就可以完全就可以被用了，好像还是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 好像要经过读书，还要经过测验，还要经过人生的一关一关的这些的考试。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通过了各种考验之后，他最终就终于做王，因为这整个过程当中他的生命就越来越谦卑啊，越来越抱着一个顺服神啊，听从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以至于他最后就经历了第二次的高丽，那么就是做了西伯伦大卫家啊的王。那么经过了七年半在做西伯伦的王之后，就看来到了一个时间点啊，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章，就以色列的其他支派啊，他们的领袖都要来见大卫。当然来见大卫的时候，你会看到人很常会看到整个局势啊，然后就改变了啊，这种也叫做识时务啊，所谓识时务的为俊杰，就是会看到整个情况。其实大卫是谁，他们其实都认识。大卫当年怎么样子率领他们打仗，怎么样得胜，哪怕还在扫罗王的权下的时候，大卫已经就是展现出这种王者的风范，然后也在这个过程里头怎么样子跟他们同为一族嘛，就是都是神的选民啊，都是同胞，而且看到大卫的那个呼召，就是被认定要牧养我们以色列。所以这个就是看到当这些长老在这种局势底下，就看到大卫就是他们的王，所以都来朝见大卫，都来向大卫表达，结果大卫就跟他们立约，所以他们就来高立大卫。那这个高立就因为众长老众领袖的一个的肯定，一个的认定，你就是我们的王，你就是那个蒙拣选的我们的王。所以就看到这个整个大卫的成长跟身量，真的都是随着一关一关的得胜最终才来到的。所以今天神为什么让我们经过十年才渐渐看到我们的更具体的命定跟方向。过去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好像已经有意向，已经有命定，已经有一个方向，可是走着走着走着，哎呀，为什么这个又失败了，走着走着这个又好像流失了，这个又有一个挫折了。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原来如果不是经过这一切，恐怕都还不能够熬炼我们的生命更成熟，我们更加的认定。好，所以就看到重重的考验，大卫所经历的其实也是我们的生命也在面对着不同的经历。那么当第四节第五节那边说大卫登基的时候是30岁在位40年，就是他在西伯伦做了7年半，然后在耶路撒冷做33年。所以整个数字其实都蛮有意思无论是7，无论是33或者是40年。那当大卫做王40年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当中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履行一个完整的一个王权。那一个作为一个王，而且是40年来做这个王，那40在圣经里头其实也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代号。而且在希伯来的一个经文当中，或者说在神的数字的里面，常常数字都有它的特殊的一些意义。所以当这个地方特别说到大卫在位4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给我联想到好多东西，圣经里都说到40当中的一个意义。好像挪亚方舟，它是神的心意要对世界来说话，40天的大雨昼夜下个不停，然后就洪水泛滥40天。那么就是也看到在圣经里头，摩西他的人生是经历3个40年，40年在埃及做王子，40年在旷野来做牧羊，然后40年才是进到他最终神呼召他的那个命定。那么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来到旷野的时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40天的经历，就是上西乃山40天在那里领受神的律法这也就是五旬节的那个经历，就是领受神赐下他的律法的这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当看耶稣的时候耶稣也是40天 的进食来面对试探，来表达那一个最终的得胜。那当这个地方说到大卫做王40年的时候，你会看到这背后有一个王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预表性。那大卫的国度也预表着基督的做王的国度的那样的一个的表达。好，所以我想，其实回想人生的40年，我回想我人生的40岁的那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捩点。那个转捩点是我信主很久啊，所以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就是信主，就是做一个基督徒，一直到40岁的时候，当经历圣灵的更新的时候，就看到人生原来有另外一个很不一样的层面啊，不一样的面向，就不是一个信仰，一个思想啊，一个生活的方式，生活的选择，有去教会或者是愿意服侍神这样子，而是看到生命当中开始有一个超自然的神的计划跟命定。所以在经历圣灵的里面，一路引导我们来继续走。所以我不晓得我的人生是不是有第二个40年，如果是的话，也是在这个过程里头看见神的一切的丰盛，神的一切的计划要在其中来成就的。那所以看到40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或者是很特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数字。很多人的人生，特别如果你是经历面对40岁或者40岁的一个体验的时候，我相信常常神有他的一个好像另外一个阶段的一个计划在当中。好，那同样在第一段里面，从5节到11节那边也看到这个他怎么样攻取锡安而得荣耀的这一件事情。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来到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所以耶布斯人很显然不像过去菲利士啦、亚玛利啦，他们跟大卫交锋过知道大卫的厉害。可是耶布斯人似乎好像不知道大卫到底有多厉害，所以他们的一种的表达方式就是这句话在和合本看起来还不太清楚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并不能进这里。大卫心里想大卫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宝藏就是大卫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诶，为什么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大卫为什么会心里恨恶这些瘸子瞎子？其实对照一下新译本就比较清楚，就是说新译本那边所说的是说你不能进来这里，这些瞎眼的跛脚的就能把你抵挡住。所以原来是耶布斯人的一种的骄傲，说我们当中就是瞎眼的瘸腿都已经把你挡住了的，你休想进到我们的地方的这样的一种的轻看轻敌。可是这些地方是神老早就命定预备了给以色列民，给大卫的。那这个地方也就是锡安圣经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就形容这个地方叫宝藏，就是一个宝藏，一个坚固的堡垒一个坚固的营垒。那这个地方也是锡安，也就是大卫城。那这一次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想我们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计划怎么样在大卫城那边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经历，更深的一个领受。那这个锡安大卫城是大卫王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就看到神怎么带领他就攻取了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锡安代表着神的宝藏之城，神所拣选和宝藏的一个坚固城。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是我们的锡安，什么是我们的宝藏？其实锡安宝藏，其实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在真理里面，怎么样在神的道的保护里头。所以刚刚过去这个主日，当我们分享到这个神的话 Torah 律法十诫就是611，而611就是生命树。那所以整个东西，我想给611来说，对611的所有的重611的分堂来说，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应许。所以当我们明白原来我们就是神的道，就我们就是要活出神的道，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成为一棵生命树，其实这已经是成为六一的一个命定。我想我们不只是就是一间教会，我们原来是每一个生命要活出六一的使命，要活出真理，要成为一棵生命树的这样。当我们有真理成为生命树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坚固的营垒。今天整个世界要来夺取，要来攻打的，就像耶布斯人这样子，瘸腿的瞎眼的都已经可以打倒你了，那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只要用一点名利，用一点诱惑，用一点权势，其实就可以打垮很多的基督徒。因为很多基督徒今天真的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好像耶布斯这样子轻看基督徒，甚至轻看教会。那所以这个是今天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教会在整个社会的地位当中，你只不过是一个宗教热心的一个小群体而已，不是对社会真正有影响力。但是事实上刚好相反，我们有真理，我们有神的道，我们成为一棵生命树，世人应该都会看到我们有最高的标准，我们有最有能力的一个信心跟作为跟影响力。所以这是一棵生命树。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的生命真的明白六一原来就是 Torah， 六一就是神的道，六一也就是 Torah， 也就是生命树，我想这就是成为我们的坚固城，成为我们最大的一个保障。好，所以这是首先看到大卫怎么被认定的这个过程。第二就看到尊贵中要免错失。那这个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继续看下来，12节13节一直到16节，那边就看到大卫怎么样建立大卫知道神怎么样建立他做以色列王，那么也知道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怎么样来兴盛。那当大卫离开基伯伦之后，这里就记载他又立后妃他又立后妃，又生儿又生养儿女，单单这个地方就说他另外生多了11个孩子，其实还有加上之前的。所以大卫的妻妾越来越多，他的儿女也越来越多。那我们看到一样事情，当大卫面对敌人的时候，他会祷告，神啊，我去攻打可以吗？我中攻打我能够把他打下吗？我这样做可以吗？所以你看当大卫有所求的时候，就看到神就有所带领，他所走的就会有神迹，就会有得胜。可是在这一些做王要我看中这个女子，哎，来你做我的妻子，我看中那个女子你来做我的妻子，在这个事情上似乎就不需要祷告的不需要寻求的，就做了。所以这就是他在尊贵当中，在得胜之后，有时候人就会觉得有些东西我知道怎么做，神不用麻烦你，我知道怎么做我自己有分寸我自己懂得怎么拿捏。其实很常你看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他不知不觉当中他就开始栽种了一些的祸患。因为你想象他这么多妻妾，那妻妾虽然好像同一个家，其实他们可以很陌生，他们关系可以很疏离。那生了那么多儿女，那生了那么多儿女之后，那么多儿女你看到他们的关系也是很忽略的。那大卫在所谓的家庭教育上，那这个往后我们会继续看到会有很大的一个疏忽。那个疏忽当然儿女多嘛，当儿女很多的时候你怎么照顾呢？而且基本上也都很难照顾，到底我是在这个家呢，在这个家呢，在这个家呢，他有那么多家就那么多个妻妾。那你可以想象他的儿女是谁，恐怕在路上碰到他叫爸爸你是我孩子他可能都不记得了，因为太多了。那再加上就是这些妻妾恐怕他们各要争宠，所以你可以想象家庭问题，这个就是形成大卫日后他的儿女当中有叛变的事情，他儿女当中有斗争有自相残杀的各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这个里头。 而且其实如果大卫留意的话，在生命记十七章那边有曾经在律法上有吩咐，就是当他们立王的时候其实有禁止几样事情的，包括什么不可以就是不可以贪财，不可以多累计经营，那不可以增添马匹，就是说在你以为要靠你的王权来征兵来征召来巩固你的势力，可是你是要有分寸的，包括不可多立妃嫔，那这也是神曾经吩咐的。那很显然在这些之前扫罗已经做王了，他是随后再做王了，所以他已经是轻忽了忽略了。在这件事情上人很容易会忽略一些神的吩咐真理，就像今天很多时候教会记得的不一定是记得完全的记得神的话，反正我们会记得是教会是怎么做的我之前的教会是怎么做的教会的神学、教会的传统，比如说教会的圣礼、教会的圣餐、教会的洗礼、教会的一些的作风，我们很常会看这些众归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到底真理原先是怎么定。所以你会看见好像今天我们常会碰到一些人就是说到底我领圣餐我可以不可以施圣餐，我只是一个平信徒或者只是一个小组长，我可以不可以施圣餐。就像我们早期曾经在国内了在中国那里也看到有起来牧养的从我们这边回去的人，那当然起来牧养到一个地步他们需要领圣餐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说你是牧养他们你就可以施圣餐可是当下就引起一些人的反弹，他说你又不是牧师，你又不是被安利的传道人，你怎么可以施圣餐呢？这个就成为很大的一个的争论。那为什么这个会成为争论呢？因为在他们的印象当中教会施圣餐都是牧者嘛，所以你不是牧者你怎么可以施圣餐呢？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人很常会抓住的一些习惯，那就成为一个标准，而忽略了其实你回到圣经最初施圣餐的是谁，就耶稣教导的门徒，门徒就向门徒来施圣餐。所以当那个初期教会三千的信主之后，他们分散到各个地方去了，那从此以后他们怎么领圣餐呢？难道请彼得牧师去施圣餐吗？没有啊，他们去到哪里就在哪里拨饼纪念主。那所以当福音继续传下去了，谁的施圣餐呢？就当时带领的人嘛。所以这个就是回到当初的时候有一个的标准，可是往后人是抓住我的习惯的标准。所以就像大卫他原先的标准应当是按照真理所说的，可是后来的标准是做王的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就在这个事情上有了疏忽。你看到当人在尊贵当中一疏忽的时候，往往这个是一个祸患的一个栽种，好，所以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个地方。所以从大卫的生命我们留意着第二样。第三样就看到再一次的出现非利士人的这个挑战，好，非利士人的征战。那非利士人我们说他有很多在不同地区的非利士人，那再加上非利士人一批又一批有人打过了不甘认输，后来起来又有人要再打。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在17节到25节的这一段，我们就看到大卫就再一次的出现这种面对敌人他就求问神。所以每当他一战战兢兢一步一步的求问神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就是神迹般的得胜再得胜就一次又一次的得胜。所以蒙福的道路明智的选择是当我们凡事求问了神。所以今天我看到在教会中尤其弟兄姐妹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面对职场的、面对教会的服事、面对牧养、面对各样的需要，其实每当我们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求问神，求问神的同时其实也就是征求我们的上面的一个遮盖跟保护。有一些东西不是惯性的，而是有一个是看见，然后我们有了一个求问，有了一个咨询， 就会你发现这个就是会活在遮盖活在保护底下。所以这一章我就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生有所求有所不求，所求的你就会看到有了属灵的一个指引，所不求的 OK 你会按照自然，结果就走了人的路。结果在这一些栽种的里头，或多或少就栽种了一些不在神的祝福里面的东西，那会成为日后的一个祸患。但整体来说，你会看到神的整个的那种的包容跟接纳，是神爱他所拣选的。但是神不是掌控大卫到一个地步，大卫没有了自己的决定，大卫还是可以随时做自己的决定。可是当他选择做寻求神，神答应了他才做的事，这个事情就看到祝福。可是当他没有寻求自己就做决定的这一些的事情，往往我们看到背后就隐藏的祸患。其实单从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其实今天真的，我们坦白的说，我们为很多事情上我们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感觉，以为说 OK 啊，都 OK 吧，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就 OK 了。可是在这些事情上很常有不蒙福的东西隐藏在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学会更深的来寻求来依靠。我相信这个才是一个更蒙福的一个人生。求主帮助我们。好，今天就这一段分享到这里。